我今天分享的信息在出埃及记里面，因为跨度的章节比较多，所以就而且有用的经节比较多，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段故事，也不再挨着念了哈。我在提到的时候，我会告诉他经节在哪里，而且我会把它念出来。今天分享的主题叫信心是建立在可见之事上吗？就说眼见为实，有一句话，有个成语叫眼见为实，是真的吗？眼睛看见的才是真实的吗？耶稣有一个门徒，不是哈，有人已经在摇头了。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多马就是一个一定要眼睛见的才觉得真实的人。他有一句爱说的话，就是除非我看见了，否则我不会相信。即或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已经看见耶稣了，但是他的心还难以相信。他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去看一下他身上的那个钉痕是不是真的，他才能相信那是不是真正的复活的耶稣。就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像多马那样的人哈，我相信我们中间就有，甚至我觉得我自己就曾经是。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那没有看见的就信了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信心的眼睛是要看我们心灵去认识真神的。好了，我今天分享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在之前我想问一句，为什么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回答一下。
在那儿被压迫。
刘磊是我们那个师母那个班的学习委员，一直就是标准答案。好，一个是因为他们在那儿受压迫，好，神要带他们出来。还有吗？
带他去应许之地吧。
对的，应许之地。好，两个了，还有吗？
当奴隶。在那里当奴隶。
对，当奴隶，要带他们脱离这个身份。好，还有。
山上侍奉神。
好，到山上侍奉神。好，已经三个了。周师母哪一个？
让他们经历他。
让他们经历他哈，就是要分别为圣。
对，让他们认识他的大能，然后经历。
是四个了，我相信还有哈，还有，甚至是为什么他要在埃及住了400年才带他们出来呢？还有，有答案吗？因为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人罪还没有满盈。好，就说我今天本来准备了一个拼图，结果走的时候忘记了。就说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在以色列的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完美的画面，都有一个完美的 picture， 那个图画，今天忘了带那个。好，而我们呢，只知道其中的一块，就是我们知道跟我们有连接的那一块两块就看不见。我那个拼图是一个动物，那个动物其中有一块就是那个张着大嘴的那个动物哈。我本来想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可能我们的生命中经历困苦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那个血盆大口，那个困难那个挑战向我们张开的大口，我们看不见那个整个的美好的图片。以色列人也一样，他们看不见，他们知道有几个理由。我相信他们知道那个刚刚讲的哈，他们在埃及当奴隶，被压榨，被因为埃及前一个王死了，另外一个王当政的时候就是暴君，那个王对他们的压榨让他们很困很痛苦，他们看到的都是这个，他们就像神呼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23节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24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这儿我们已经看到两点了，他们痛苦向呼求于神，就是我们说的祷告，向神呼求，这是原因之一哈。原因之二，神听见了他们的哀求， 回应他们祷告，要纪念他在之前创世纪里面就对亚伯拉罕说的那个话，几百年前说的他要你们在埃及住400年，我就要带你们出埃及，我要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到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去，那就是迦南地。好，那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神在圣经上立的约都是会满足的，都是会实现的。看到这里就已经知道两个原因了哈。还有刚刚说到的都是，就他就以色，神就呼召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地，因为他们苦在那叹息。这个细节就不再讲，否则时间不会够哈。摩西就领受了这个命，和亚伦就去找当时的法老，好，要带他们出来，就跟他们说什么？这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要到山上去，要去服侍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那法老听到这话就让他们走了吗？不会的，不仅不让他们走，而是认为他们懒惰，你们这些懒惰的人不想在埃及做苦工啊，想逃离了，想躲避这个痛苦，所以呢，我不仅不让你们走，并且要让你们做更苦的工。本来之前他们做苦工就是烧砖建窑哈，那个砖的原材料是埃及人提供的，但那一刻当埃及王发怒的时候，他甚至说那个原材料我都不提供了，那个草你们都要去自己收割来做你们的砖。埃及人叫苦连天，因为就这么一个主意啊，摩西要带他们出埃及这一个使命，让他们的日子不比以前更轻松，反而比以前更痛苦了。他们眼睛见的是什么呢？他们看见的，哦，神的应许是要到我们到迦南地，但现在才开始，我们并没有看见奶与蜜的地方，反而我们的日常生活比以前更痛苦，我们的工作更重，我们比以前更难受。所以他们就是说什么，出埃及记5:21，他们对着摩西说的，他们说愿耶和华，你看他们还心中有神，好，把神拿出来，愿耶和华鉴察你们言下之意是什么，你们怀着什么心，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是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的面前有臭名，把刀递在他们中手中杀我们。你看人的那个心思哈，因为他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神的美和善应许上的一种跟随，而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他们眼睛看见的，他们眼睛看见的是事实吗？可以说也是事实，的确是，若不是摩西和亚伦去找法老，法老不会对他们有更重的压榨，这是事实吗？他看见的是我们的人生经历的苦难，是事实吗？是的，我们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其实我们的不能一帆风顺不是我们呼求神，神就给我们解决之后我们就会永远的好下去，不会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罪，有你的罪，有我的罪，就让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但他们呢只能看见这么。22节，摩西就回到了，连摩西都会那么想，摩西回到耶和华神那里，他说什么，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个百姓，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摩西都开始抱怨了，因为他看见的这是事实，就因为他去找法老，要离开，要到山上去敬拜耶和华神，那个法老才苦待他们，这就成在他眼中这是因果。实质上是吗？神的应许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的。 好，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神垂听了他们祷告，然后带他们在出埃及的这个过程中，当然埃及王心非常的硬，他不会让他们顺利的出埃及的，所以就发生了十灾，直到最后一灾，耶和华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以色列人才成功的从埃及出来了。这个过程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我们今天专注的是以色列信心是建立在他们所看见的上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他们眼睛所看见的。他们的确看见了这些，去当他去摩西和亚伦去找那个法老之后，法老就给他们了更重的苦工，他们就更加的愁烦，所以他们看见的这些，所以他抱怨中说，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我们日子更难过了，更苦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神给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图案就在前面，祝福满满，可是呢我们要怎么回应神？是要学习以色列这样，看到困难，看到挑战我们就抱怨吗？还是说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要打开，像希伯来书里面所提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美善的神身上的，信许从不落空的神身上的。好，我们继续以色列的日子。你看那一次他们的抱怨不是巧合，不是他们看见困难偶然的一次巧合，而是他们里面的那个罪性，他们的日子就是这样，他们的人就是这样。好，刚刚讲了哈，经过十灾以后，他们顺利的出了埃及。出埃及记13:17里提到，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他们有一条最近的路是要通过腓力士，就他们从埃及出来要到迦南地，这段路最近的路是要通过腓力士，而且呢只有40天的路程。神说什么？神呢？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地。如果你去读这个，你心里会满满的感恩。你知道我们的人生，虽然你已经有困难了，已经有很多哎呀，都已经是神考虑了我们的能力，考虑了我们的承受度，为我们设计的或者说允许的最小的一个困难在哪里了。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那更大的恩典啊！神没有让我们去面对我们没办法承受的，跟腓力士人打仗，神给我们的是绕一绕，多走一点路，但是到迦南地。我们信心的眼睛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跟我们有相关性，我们把我们放进去，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子。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这样，当困难面临的时候，当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怪神，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还有比我更，你们看到世界上很多人比我更差，是不是？但是我们只看到那个为什么是我。当我们学了这个圣经以后哈，人生跟随神以后，可不可以有一点点变化？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感恩这个困难，神一定让我们要学什么。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学到了什么？学到了，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神的大能，看到了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人生中，当我们过我们的红海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神的恩典在哪里，神的应许在哪里。我插一点点哈，题外话，我因为刚刚说到红海，这个是跟这个说不相关，的确不太相关，但是也是相关。我插一段，就是如果我们这里还有没信主的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以色列 人过红海的人，过红海的时候有一点之意，当时是那个水两像两臂一样立起来了。以色列人，因为哦，刚刚我，因为为什么他们到红海以后还忘了一点哈，就是神让他们绕道，刚刚讲了，怕他们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想回埃及去，要回埃及去，所以神让他们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在这条路上呢，耶和华神用云柱领他们，白天用云柱，夜间用火柱，使他们日夜兼程。可以看以色列人都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红海横在他们面前的，前有后有追兵，前有红海阻隔，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神怎样的曾经怎样的体恤他们，怎样的日夜的用云柱和火柱引领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看见的，因为他们能看见的就是那个红海，那个海在那儿横在面前，我们怎么过去呢？后面埃及人已经法老反悔了，已经追上来了，心里非常的焦虑。14章第10节，以色列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看到哈，人里面的恶就出来了，不仅没有感恩，反而是抱怨怪他们。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吗？他们还没死了，还没有人正在死了，但是他们因为焦虑，焦虑是什么？焦虑是对未来的一种恐惧。实质上据心理学家啊，或者是那些科学家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说所以焦虑中只有10%的人最后是看见了那个焦虑的事成为事实，而90%的事都没有成为事实，都是心中一个想法。你看他们哈，他们还没有死了，神还没有出手了，他们就开始抱怨，我们死在旷野里还不如死在埃及了，都是要死，为什么我们要死在旷野里？你看人的那个罪，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所有的恶都出来了。他们还不仅是抱怨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心里的恶，那个不幸的恶在里面搅扰他们。好，我刚刚说到红海啊，插一个小片段，就是如果对红海，哎，以色列人出红海的那个真实性曾经有个疑虑的话，我想告诉你，在我们佛罗里达，就是在我们这儿，是不是中立天？我要念一段给大家听，发生了同样的事。1928年，这是我们一个弟兄在那个水资源管理局查出来的资料，在维基百科上面都有。这段描述出埃及记的14章21节到31节，他的感想啊，这段描述显然是神大能的手的作为，尤其许多事情安排在一起。1928年的大飓风导致佛州 Lake Okeechobee， 我们都知道就在我们那边了哈， Okeechobee 那个大湖东南部的大洪水，有2500人死亡。据记载，当晚风很大，从南往北吹，湖的南部比较浅，大风把水吹到北部，南部湖底就显露出来，人形如干地，是不是像当时像红海？人们都惊讶万分。可是第二天早上，可怕的事发生了，由于风力减弱，吹到北部的湖水趁着巨大的水头落差朝南部席卷而来，淹没了干地，冲垮南部大堤，造成东南部大量人员伤亡。这次洪水以后，联邦政府修建了现在的虎虎大堤。回想起这次的大洪水，多么像描述的摩西过红海。下面还有一个链接，就是维基百科的对这段事实的一个描述，就是说这个事发生是跟当时一模一样的，神让那个红海的水像两个臂一样 就把它竖起。以色列人从干地走过，当埃及的追兵来的时候，就像刚刚描述的，水风又把那个回去了，把所有的埃及的人都就扔到了，来追兵就扔到了湖的水的底部，就被冲死。这是以色列眼睛看的，按理说他们看到了神的这么多的神迹，也领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可是他们就好了吗？没有。我们接着看，他们没有，神其实带他们好，他们在至于他们为什么在旷野40天的路变成40年，这个就不在这儿追溯了哈。但是这40年你知道神怎么保守他们吗？他们当他们有苦的时候，有的都是抱怨，但是这40年他们的衣服没穿破，脚没有走肿，他们并且有吃有喝，甚至有肉，一无所缺。他们看到这些吗？没有看到。我们看到了吗？看到我们生活有多么的美好吗？没有。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面临我的艰难苦难。好，我们继续看以色列人哈，他们过了红海，继续往前面走。过红海的时候，对神的不信任，不信的种子已经埋下了哈。他们的不信任，你会看他以色列整个出埃及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人生，就不停的反反复复，不停的反反复复哈，都我巴不得我自己应该说都能够早一点学好这个功课，少在旷野绕一点时辰，早一点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满满的迦南地。他们这个，他们是抱怨还有焦虑，所有的像摩西说的，你们不是在抱怨我，是在抱怨神，是对神的不满。我想问一个哦，现在还没有的，然后他们继续整哈，在就发现15章里面，他们来到一片地，那地的水是苦的，没办法喝，他们又开始抱怨了，我们喝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哈？只有小孩子，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一个衣服上面就是我的午餐是什么，就写的这个字啊，就像我们家那个小儿子当时的状态，每天问的妈妈我吃什么，我喝什么。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他这个生命没有成长，他就像那个一旦遇到了肉体上的这个困难的时候，他就会问这样的问题：我喝什么呢？开始是惧怕哈，现在开始我吃什么喝什么呢？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他们的人生又转折了，神供应了他们的水喝。接着往下看，16章里面，他们在旷走上了旷野，旷野就很显然没有食物，是旷野的特点哈。其实他们没有开始走就应该知道那里，那供应他们的是神，神带他们到旷野，就要让他们知道我是那个在旷野里开江河，在旷野里给你们食物的人，只有神，唯有神。但他们信心在那个时候是定睛在他们的可以看见的生活日常生活上的。在旷野上面没有肉，没有食物吃了。16章第三节他说，以色列人说什么？又去找摩西抱怨了，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他也知道在埃及死也是死在神的手下，那出了埃及在旷野里，如果神不救我们也是死在埃及中。这一点他们是有的，他们是知道是神是他们命运的决定者，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唯有靠着耶和华神你才可以活，而且你要活在神的心意中。他说什么？巴不得我们在早死在埃及地，那个时候在埃及的时候我们还有肉吃。你看人他完全记不到被压榨的那个痛苦，完全记不得那个精神上的逼迫，他们看见的就是我们在肉体上挺满足的，有肉吃，吃得饱足，你将我们领出来来到这个旷野什么都没有，你要将我们全部饿死吗？当然接下来神也显神迹供应了他们。到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哈， 我们看到哈，从一开始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有追兵害怕，然后接着没水喝，没饭吃，没肉吃，所有的这些都是看起来都是在他的抱怨之下，摩西又去找到神，最后神供应了他们，是这样吗？就说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艰难，当我们抱怨的时候，这个艰难就过去了。还是有其他的，我想把这个问题留到一会儿请师母帮我们最后解答哈。还我们的结果跟我们抱怨有关吗？我想问的是，抱怨能让我们更好还是让我们更不好？不满足能让我们更好还是更不好？抱怨是我人生跟随神以后学的第一个的功课。其实可能以前也抱怨哈，但是没意识到。但我10年前我有一个继子来跟我们生活以后哈，就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我就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哎，我怎么挺爱抱怨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是罪，我也没意识到我必须要靠着圣灵去治死我的这个罪。我还觉得我看见的跟以色列人一样，我看见的都是事实，他有这么多的问题都是事实，的确是事实。有一天哈，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一个意念放在我心里，他说，你看那个家的那个儿子，难道我把那个换给你，他就没问题了吗？你就满足了吗？当时神那个话给我的时候，我一下就知道了，我抱怨的原因不是他有多糟糕，而是我里面的罪。我知道就把隔壁那个儿子换给我，我也不会满足的，他还是有问题，甚至我自己亲生的都有问题。如果我要抱怨的话，我亲生的都可以抱怨。我为什么不抱怨我亲生的？因为我们有爱的连接。我为什么在10年前我给我的继子没有这个爱的连接？就是因为我们彼此的罪，我们生而有的罪，那么不能有那么好的连接。圣经上说爱可以掩盖一切的罪，你去体会肯定的，神的话就是的。好，继续哈，看我们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抱怨、不满足、焦虑之中继续的往前行，中间还很多的故事。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你可以看到我们人生的写照也大概就是如此。但是最后的罪，可以说到出埃及记的后面，以色列人从最初的这些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甚或者说罪只会越，如果你不阻止，你不致死你的罪，只能越来越剧烈，越来越恶。以色列人后来恶到一个什么程度？当摩西到山上去敬拜神，去领受神的那个
十诫
的那个碑叫什么？
那个
法版，去领受神用指头给他写的那个法版的时候，摩西暂时的离开了他们。离开他们多少时间呢？40天，摩西上山了40天，他们看不到摩西了，相当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领袖是摩西，他们看得见的也是摩西，一切给他们的水喝，给他们的肉吃。哦，刚刚还讲漏了一句，那个他们围着锅边的时候，没肉吃的时候，神怎么给他们的？吹来了鹌鹑，送给了他们的马，还有让一夜之间马辣就长在那个田里下，他们有肉吃了。那个马辣在他们在旷野的40年，靠那个马辣供养了他们的40年，他们从来都没有饿过，而且每一天是当日的新鲜的食物。如果我们现在去看我们的食物，你会发现第二天就不好吃，有些食物非要第一天。神奇似的供应就这样的，都是这么的美好。好，所以以色列并没有改变，在这个出埃及这个过程中，只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不幸的恶越演越烈，越来越糟糕。摩西 到山上去领受神的十诫的时候，那个法版的时候，你看他们四十天看不见摩西了，他们六神无主，没有神了，他们中间他们有多恶呢？他们要造神，相当于如果说一切的罪哈都可以被饶恕的话，圣经上有一句话，亵渎圣灵的罪不能饶恕。亵渎圣灵的罪是什么？是不信的罪。他们那个时候拜其他偶像，就是已经不信神了。你不是耶和华神，不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自己造一个金牛犊，把它当作神。这个金牛犊要让我们出埃及，要领我们到美好的地步。其实金牛犊只是他们心中的一个象征，他们造这个神只是对他们是一个安慰，他们真正的目的是离弃神，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和真正的行为。因为这个神差点把他们灭了。有时候我在想，神对我们真是有恩典啊，如果神也是一个性情中的神哈，我们早该被灭了。真的是神，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出埃及记32章第1节就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什么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前面为我们引路？因为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你看，他们看不见摩西就离弃了神，他们要找一个金牛犊做他们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因为这个神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你看神差一点把他灭绝。我们知道后来哈，就是摩西去向神哀求说，神啊，你把他们领出来，埃及人都知道，世界那些不信的人，不知道神的人都看着这一群民是属于你的，你现在因为他们这个，当然他们罪该万死没错，但是因为他们的罪该万死，你就把他们灭了的话，世界怎么说，人怎么说？其实不是摩西，神的心肠就是那个样子，神就是爱，就是怜悯恩典。神摩西只是可能改变一点时间，但是神是爱，是神的本质，摩西没有改变，也不是因为摩西的劝说神改变了心，而是神本来就爱他们，本来就爱我们。我们一生的道路，不知道有多少的地方在像以色列这样人这样在得罪神一次又一次，但是神的恩典都是神要把他拣选了我们，他就必做成这个功，他就将他的爱从我们的人生之中灌满了。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心灵的眼睛要不要靠着圣灵打开，要不要立定心志跟随神，让我们的人生少走一点弯路，早早的进到那个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跟随耶和华，人生是祝福满满的，也是有喜乐有幸福的，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啊，愿不愿意去领受。但这个幸福并不是说没有艰难没有险阻了，像以色列人一样，这个世界充满了罪，艰难险阻是必定的。我们中间有年轻的，像美方哈，也有我现在应该属于中年偏老年，就是我们走过的路告诉我们，困难每天都要在的，艰难险阻现在没发生，它就等在后面还要发生的。靠着神，在艰难困苦中我们也可以有喜乐。艰难困苦中我们首先要做的赞美主，相信我们心中的那个图案，神给我们应许的留着蜜和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地那个美好的画面，我们不要仅仅看那一个那个拼图里面那一个我们看得见的画面，要看那不看不见的，我们看的是神，我们的信心在神身上。好，分享到这里。
那个题目要顺便解答是吧？周师母，你先好了，因为你要去做。
刚刚我说的那个，
对，我在想哈，这四十年听起来是他们背逆而走进旷野的，但是在我们打开我跟你们分享三个经文，然后我就结束，就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神说是他把他们在旷野待在旷野里。为什么呢？我们经历刚才雅欣讲的，我们经历这一切的苦难哈，都是有原因的。神会让我们走旷野路，神会让我们艰难，但都是为了苦待我们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也如果遇到苦难和艰难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抱怨？就是那个神要克服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最根本的一个罪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做主。然后他所以说什么呀？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好不好？第二节第三节，来，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让你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但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就是神让我们走旷野的目的。一定要人必须要走旷野，因为你才在这个旷野里边，你是抱怨呢，还是要依靠神？神要借着这些艰难困苦哈，来让我们克服我们，来拔去我们那个毒根。我们生命当中有个毒根，就是我不得到满足，我就会躺在地上哭，我就会要我的糖。小孩就这样嘛，对不对？神要借着这些苦难，然后呢，来第二个经节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要小心哈。这个抱怨啊，是一个毒，会污染的哈。第十二章的第十五节讲到以扫哈，这个苦毒的根呢哈，找到了吗？我们读一下。第十二章的第十五和十六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罪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贪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这里不单单在说以扫哈，也是在说那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然后呢，为了那一碗红豆汤，他们是为了那一口肉，就把神的恩给失去了。我们要特别小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四十年的那么多的恩典他不记，就为了那一口肉他天天记着，天天抱怨，这就是什么？不感恩，不知恩。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教训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三个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五节，第五节的后半节哈。因为神抵挡，第五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所以我这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抱怨哈，我觉得在我们所经历的难处当中抱怨的时候，我们要扭转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在那里，他的降服在他大能的手下，不要让那个毒根从心里生出来，然后整个以色列的会众一大票人都在那里抱怨嚎哭哈。然后呢，让我们知道神在这个苦练当中是有他非常积极而且非常大的恩典在其中，所以扭转我们的一个观念。这就是我想对抱怨的说法，你只有知道神的恩，你才不会抱怨，你知道你是谁，他是谁在引领你，你才不会抱怨。否则的话，我们就永远活在以自我为中心里边，不满我的意就不对，跟我不让我心里满足，我就会抱怨。 所以这是我。
嗯，好，谢谢。好，我请雅琴再把她的问题再讲一次，然后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哈。
我刚刚的问题是我们看见的那一段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段，我们看到他们一抱怨，那个东西就拿到了。
嗯嗯、
好，一抱怨埃及，人怕他们追兵，神就分开红海让他们得干地。一抱怨他们没水喝，水就变甜；一抱怨他们没有肉吃，神就吹来鹌鹑，让他们有肉吃，有马拉吃。
所以等于说，
我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抱怨，所以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吗？这是
OK， 好，那我了解，我听到问题是对的哈，听到了吗？问题是不是我抱怨就会有一个惩罚的结果？好，刚才啊，周师母他告诉我们不要抱怨啊，那抱怨的神容许的原因哈，那现在我们回到他的问题，抱怨会带来惩罚吗？好，我先问你们几个问题，第一个。有没有人说我都没有抱怨呐、啊？可是我还是碰到难处的，举手。不敢举手，很多、哦，不然你怎么会心里面会很多委屈呢？那好，请放下来 ，OK， 好。那请问第二个问题，当神有那么多次的给他们那么那些经历考验他们，对不对？啊，那从周师母给我们的经节很清楚知道，神的用意是要帮助他们，要对他们好，对不对？好，好，请问。当他们有那么多的磨难，可以这样讲吗？磨难哈，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然后一吃的话都是吃一样的，吃到很乏味哈。就是以前的人是吃什么树皮呀、啊，什么也有这种情况，对不对？有哦，我听说过哈，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哈，吃到皮肤都长什么了哈？好。那请问神的那一些，如果我们认为那是处罚的话，那些处罚对他们有没有用？
没有。
好，从这两个事实，请告诉我，神会因为我们的不洁净、我们的反抗性、我们的自大，而盯着我们，总是要带给我们处罚吗？
不是，
不是。好，这个很重要。你怎么认识你的神，这个对你很重要。好，当我们看到神说我让你在旷野上面40年没有穿破你的鞋子，等于说你什么都还是照样有哈的时候的时候，表示神对他们是怎么样，是照顾的，神是不计较他们这种怎么讲你们都讲得很神学哈，也都很会讲神学理论，
动不动就发脾气耍赖，然后
神的心胸是很宽广的，宽广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类的罪他说我担起来。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概念，神是处罚的神，而你敬拜神因为怕他的处罚的话，那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以后怎么样敬拜这个神，了解我的意思吗？啊，你说抱怨会不会带来下面一个灾难呢？这个是一个奥秘，啊，但是我知道，旷野就是旷野，啊，当别人因为 COVID-19 那个疫情
新冠
的时候，有人一下就死的。基督徒有没有死的？
有。
我们的营地里面，因为都是基督徒嘛，至少死了12个人，有的很受苦哦，啊，不是只有一下就死哦，还要穿怎么样，要切呀、啊、什么那些哈、啊。而且呢，我告诉你，当然我不能裁断他们都是全部都是100%，就是已经合格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他们是已经。完成了世上的路程了。好，神有一种非常公平的恩典，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你心目中认为的歹人。OK， 好，这样。他不是这个时候，当你还有时间的时候，那他不是那种看到你有问题就要抓你的尾巴，就抓你的那个辫子，然后他一有事情就像你们一样啊，就要。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亲对孩子的惩罚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报复，你知道吗？
嗯，
我讲话你不听，好，你给我看看，我威胁你哈。他不这样做的，你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他不是让你害怕。如果你去拜偶像，那些偶像会让你觉得，我如果没有把他拜对了，如果没有给他足够的那个生理的话，我可能会遭殃。听得懂吗？你们拜过偶像的人啊，那个早上我跟那个 Lucy 谈到，他以前他们家他啦，不是他，他妈妈是拜偶像的啊，所以是恶鬼啦啊，凶神啦，有没有这种观念呐？啊，以前有一个我们对面的那个邻居，他的孩子发烧烧不停，他说：“哎呀，我忘记拜我的床下的神。”我说床下的神，他说哎不对，可能是床下的鬼。
对
呀，所以他们神鬼都分不清楚了啊。当然那个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从小时候看那些电影啊，听那些故事啊，就把自己吓得不得了啊。但是请记得，你的神是你的父亲，只要你还有日子还有时刻在这个时候，他的用心就是要让你完成，有一天他要把你带到永远跟他在一起的那这样的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去啊，在那里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我想我不用再解释了，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对不对啊？那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基督徒不要以为说为什么我信的主还这样，其实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也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人家会碰到的我也会碰到。当有人去问妈咪说，哎呀，你为主这样这么的辛苦，为什么我们那里被七间房子被飓风吹掉，为什么七间当中你就是一间，他说为什么不是我，他说你先回答我为什么不是我啊？他说我的房子已经好久没有修了，我的屋顶是旧的，为什么不是我好，那我们先到这里。